创世纪第一章，我们现在从26节读到第28节。圣经的头一卷，创世纪第一章，26到28节。神说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神就赐福给他们，又对他们说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我们再看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。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，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蛇对女人说，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女人对蛇说，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神曾说，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蛇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第六节，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，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，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做裙子。我们的圣经就先读到这里，我们低头祷告。当你的仆人再一次奉你的名在这里传讲信息的时候，主啊，愿你的名伟大，愿你以你名的缘故与我们同在，因为你爱的缘故，你吸引我们，让我们的心得的安静，像好像我们的诗班弟兄姊妹所唱的诗歌一样，我们的眼睛得蒙开启，耳朵得蒙开通，让我们一同等候在你面前，听你生命的道，领受你生命的粮食。主啊，你爱我们，你让我们在7天当中有一个日子是安息的日子，有一个日子是来到你面前敬拜你的日子。你提醒我们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而且要靠你口中所出的一些话。您提醒我们，不单为着身体的一切劳碌工作，而且要在你的面前预备等候你给我们属灵的粮食。主啊，我们谢谢您是这样的爱我们，您是这样的就照你全能的智慧来造了我们，让我们今天早晨的聚会在主的面前蒙恩典。主啊，愿你的宝血也遮盖这个会场，愿你的宝血也洗净你的仆人，洁净他的口，那今天有清洁的心和口能够传讲你真理的话语。主啊，你预备我们每一个人的心，无论讲的和听的，我们都在你的话语中领受了，我们也都看见了，我们也都得着了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把这聚会仰望在你的手中，愿你的宝座在我们中间设立，不然那当初诱惑亚当夏娃的那个邪灵来诱惑了我们，让我们的心、我们的身、我们的体都能够蒙主保守。我们这样的感谢仰望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在圣经里面有一个真理是关系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，而这一个真理无论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是在新约的圣经里面，我们都可以找得到，而且反复地提说这一个真理，那我们就知道这一个真理是对我们每一个人非常要紧的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我们这一生短短的几十年，我们是活得成功或者是失败，我们活得很充实或者觉得很空虚无聊，看我们对这个真理是否明白，看我们是否实行这个真理。所以这个真理对我们每一个人有密切的关系。 当我们每天看电视的消息，看报纸的报道，看杂志的报道，我们看见这个人世间充满了许多的罪恶，有仇恨，有凶杀，有嫉妒，有战争，有邪恶淫乱的事，我们很感叹地说，这一个世界真是越来越不像话，这个世界上的人真是越来越不像样。那么请问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人为什么不像样了呢？我们应该要像什么样才好了才对呢？应该要像谁的样？是像你的样对呀，还是像我这个样对？要像谁的样？为什么不像话？那为什么没有标准？是谁说的话才算？谁说的话才有标准？所以我们刚才读了这一段圣经啊，我们就很清楚地把这个真理说明白了。第一，我们看见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。当我们刚才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，26节28节就很清楚地把神造人的那个目的讲得非常的清楚。第一，他造我们的目的是什么？乃是要我们向他荣耀他。因为26节明明就说，三位一体的神说，现在我们把一切都造好了，最后我们要造人，乃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来造的。要像谁呀？要像神。神是灵，所以我们人里面有神的灵命，因为人为万物之灵。神是全然智慧的神，我们人里面有灵智，所以我们的始祖亚当，当上帝把那些的动物带到他面前的时候，他就给他们一一的起名字。而且神是圣洁的，人就应当圣洁无罪，像他一样。神是信实的，人也应当诚实而没有虚假，像神一样。神就是爱，人也应当过爱的生活，像神一样。所以马太福音那个登山宝训5、6、7章到了最后一句话说，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应该像谁？人应该像谁？应该像神。神是三位一体的神，所以我们人也有体也有魂也有灵的三部分。我们人应该，如果要像样，就应该像神的样子。人像神的样子，就能够荣耀上帝，因为神是荣耀的神。所以以赛亚书第43章很清楚地说，他说，凡称为我名下的人，是我为着我自己的圣洁彰显我的荣耀所造的。昨天下午我们到摩拉加去有读经和祷告的聚会，聚会完了，有一位来对我说，他说，牧师啊，你的儿子很像你呀，长得很帅，一表人才呀。我说谢谢谢谢，虽然我知道我自己也不太帅，也不是一表人才，但是他说儿子很像我，感谢主。如果有一个人说，牧师啊，我端详你的儿子一番，从头到脚一点儿都不像你，而且连师母也不像，那我们一定很难过。我们的儿子像我们，感谢主。上帝造了我们人，要我们像他。神说，看哪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。他就按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了男又造女。神在把我们的人看的地位何等的高，他在我们身上的盼望何等的大，让我们生在活在这个世界上，生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像他，荣耀像他，能够把他的名字在这个世界上，把他的圣名彰显出来，得着他的荣耀，使他得着荣耀在我们的身上。我们借着这些看得见的人，把那一位活在永世光里的那一位圣洁的神活出来，表达出来神造我们的目的。第二，而且在短短的这3节圣经里面说到3次同样的话， 他说他造了人以后就看着是好的，赐福于他们。他说你们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而且要他们做什么事呢？要他们管理这地，要他们管理在空中的飞鸟、地上的走兽和水中所有的百物，都交给他管理。有三次讲到说你们要管理我所创造的，你们要管理，你们要治理全地。嗨，弟兄姐妹，上帝看不看重他所造的人呢？真是看重。海陆空的总管呢，空中的、地上的、水里面的，通通交给人有权柄可以管理他。那是什么？我们是受托者，上帝是托付我们的，让我们管理他所造的世界，这是上帝的心意。本来我们人有权柄、有智慧、有能力，是管理他所造的。但是请问现在的光景怎么样呢？我们能不能够管理啊？你能不能够对空中的鸟说嘿来哟，飞鹰他不听你话，连麻雀的都不听，看见就跑掉了。你能不能够管理毒蛇？你能不能够管理猛兽？不要说毒蛇猛兽了，连一个小小的苍蝇也管不着，一个蚊子它咬你也管不到。我记得在台湾的时候，晚上那个蚊子咬啊，我们挂蚊帐，它会从蚊帐里面钻过来咬你，有时候通宵不能睡，挥之不去，你打它它又跑掉了。你正是要睡得好啊，它又在你耳朵里面嚷嚷嚷嚷，哎呀打一下跑掉了，又没打到。有时候通宵不睡，连一个蚊子都管不到，连一个小小的细菌都管不到，看不见那么小的。有时候我们又发烧又发冷，到医院去看病，医生在那里把它还培养化验，哦原来是什么菌在里面作怪，连一个小小的菌都管不到，还能够管理海陆空的总管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说明一个真理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自从我们人犯罪以后，始祖亚当夏娃堕落以后，我们就失去那个管理权，我们管不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起先没有把自己管理好。人不能够管理自己，焉能管理神所造的万物呢？我们中国的古人也告诉我们，也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一个人先从哪里管理起啊？先要修身，然后治家，然后齐国，还没有平天下，还没那么快，然后才平天下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从自己开始。于修其身者呢，要正其心，所以要从我们自己开始管理。我们查看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，就是因为连自己没有管理好。所以今天我第一讲，要做好的管家，神所托付我们的要管理自己。我们一个人有三部分，我刚才说了，第一有体，在外面我们看得见的；第二有魂；第三呢有灵。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怎样管理我们的体魂灵。身体上帝所造，用尘土所造，要归于尘土。再用作一个化学的观点来看，不过是许多化学的元素；用作物质的观点来看，不过是一些的物质的组合。但是感谢主，上帝告诉我们说，神用尘土造了人，他将他的生气吹在人的鼻孔里面，他成了有灵的活人。人之所以珍贵，不仅是因为这外面的一个身躯，乃是他里面有神所赐的宝贝的灵与魂，无价的宝在里面，三样组成一个完全的人。我们怎样来管理我们的体呢？我们看见现在的光景，神造我们的那个原则本来是要我们的灵来管理我们的魂，然后从我们的魂透过我们的魂来管理我们这个体。我们外面的应该听里面的指挥，但是我们今天人的一切活动是凭着外面的来决定。看你长得怎么样，你穿得怎么样，就是从外面的来决定。所以圣经说人看外貌，神看人的内心。 我们一天所打算所思想的，为着我们这一个这个身体这个肉体。我们也知道活在世上几件这个身体所需要的几件要素，第一是什么？是食，是东西。第二呢，穿。第三呢，住。第四呢，钱，不可少的。不错，我们要吃东西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原则，人不要把自己的肚腹当作神。有这样的话，腓立比书第三章就说了，保罗说今天许多人的神就是他自己的肚腹。这是一个吃的世界，所有你看的广告，你每天看电视，那里面有什么广告？哎呀，吃的，各样吃的，吃的世界。中国人也最会讲究吃，色香味俱全。我们可以吃，但是我们不要变成一个饭桶。在波特兰的时候，我碰到一个饭桶俱乐部，他们组织一个饭桶俱乐部，到处去吃，然后去打分评判，这个馆子里值多少分，那个多少分。那我们活着要吃饭，但是我们不是围着吃饭活着。第二，我们所穿，我们的衣，当然我们一个人要穿衣，不但穿的这个有的穿，而且穿的舒适。但是我们不要一天到晚就围着穿什么吃什么，天天穿啊穿，做了这个时代潮流的一个试验品。看到读报纸看新闻，现在是什么样式出来了，什么样的款式，什么样的布料，什么样的花样，我们就天天跟随呀，买呀买呀。看到模特一表演，马上第二个你就变成模特了。哎呀，真是我们那样，我们这个人的身体变成一个衣架子，这样我们就变成这个潮流时代穿衣服的一个实验品。你知道那些服装设计师吃饱饭都没事情做，天天捉弄人，一会儿大一会儿小，一会儿长一会儿短，一会儿迷你一会儿迷地。去年我去参加我女儿的婚礼，那么她有一个亲戚是学服装设计的，在英国留学的服装设计。那我想这位服装设计师从香港来的，一定穿得特别好像样。结果他穿的什么？穿的乞丐装。乞丐装你听说过吗？讨饭装啊。哎呀，那个料子是个麻布的，然后上面两个口袋，下面两个口袋，这么宽，走起来叮叮咚咚。我说哎呀，这就是英国留学的服装设计师穿的。他说这是最新式的，这是乞丐装。他活得不耐烦了，要去讨饭做乞丐装。食衣住啊，我们要住，真的不错。但是我们不是为做房子而生存，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。我们拼命的要买一个房子，然后就去付房钱啊，装潢房子，然后做房子的奴仆，然后养房子，买房子，付房钱，做院子，天天做。不是说不好，但是我们不必要去做他的奴仆。我们住，我们行。行是什么？在这里大家都要开车子，每一个人都开车子。车子是交通工具，但是我们不要被车所开。今天好多人买车子就是来看，从车子来看他的身价。你开的是什么牌呀？是哪个厂的？是哪一年出的？哎，那个过时了，你怎么还没换？有的人车子每一年要换一次，你知道吗？而且有人的汽车，而且他的汽车他看得比他妻子孩子还宝贵，妻子儿女都不可以摸，只有他自己可以摸。是有啊，我听说了。我们需要有车做交通工具，但是我们不必是我们自己做这样的。所以我们要管理我们的身体。第一，无论是我们住的，是我们行的，是我们穿的，是我们吃的，是我们中国人有古人有话说很有意思，他说美食鲜衣耽误许多好汉，粗茶淡饭造出无限鬼。我们要用东西，上帝在这世界上搁着许多的物质，也实在给我们用的，一点儿没有错，但是我们不必被物质所用。第二，不要是我们的身体做犯罪的工具，我们的头不要思想那些罪恶的事， 我们的眼睛不要看那些不当看的书籍、电影、黄色的、黑色的那些图片、那些电视，不可看的、不能看的，污染我们的思想。我们的耳朵不当听那些不当听的话，我们的嘴不当说那些不当说的话、污秽的话、虚假的话、淫乱的话，我们的鼻子不应当做呢这个污染空气作为放毒气的两个管子。昨天我们去聚会的时候，在路上看见我那儿子说，哎，你看那个红色车子里面有人用鼻子在吸烟，鼻子吸烟干什么？吸大麻烟。所以人的鼻孔，上帝给我们是要吸空新鲜空气的，结果怎么样啊？我们变成放毒气，不但毒自己也毒别人。香烟、大麻烟，无烟瘴气，这个世界。我们的手不应该做不该做的事，我们的脚不应该跑不当跑的路，不当去的地方。圣经上很清楚告诉我们，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节说，岂不知你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是从神而来，居住在你们，而且你们的身子是主耶稣用宝血重大的代价所买来的，所以你们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上。感谢主，愿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看见这个真理，知道怎样来保守我们的体。第二，应当怎样来管理我们的魂呢？魂原文这个字也有心的意思，所以我们中文的圣经有的地方翻着心，有的地方翻着魂。心很重要吧？所以箴言书告诉我们，第四章二十三节说，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。那我们知道心的重要，可是撒旦魔鬼很狡猾。我们念了这个创世纪第三章，撒旦懂得攻心之道，所以他要得做上帝所造的人，他要攻人的心，他向他说话，要得住他的心，把他心占有，使他的心顺从他，喜爱他。所以他说，你看那树上的果子，上帝说你们不可以吃啊，他说没有啊，可以吃啊，但是不可以摸。没有，上帝没有这样说，他跟他讲话。所以看了不当看的，说了不当说，听了不当听的，然后攻进他的心里面去，他就看那个果子是可喜爱的，又使人有智慧，好啊，他就吃了，违背上帝的话语，结果人的心变直了。所以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九节说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？哎呀，马太福音第十五章十九节告诉我们说，人心里面所存的有恶念，有凶杀，有奸淫，有苟合，有偷盗，有放毒，有污秽，有假见证等等。弟兄姊妹，你看人的心里面如果是照这样的光景，多么可怕。神的灵光照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看见我们心里面的光景变成一个垃圾堆，变成一个禽兽的一个笼子，里面所关的是那些可怕的东西。哎呀，人人如果在神的面前谦卑求神光照我们，真的说是啊，上帝啊，我的心里光景何等可怕。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吗？这有一天，一个国王很注意，两个眼睛看着一双手，一个宫女很漂亮的一双手，又细又柔又白又嫩。那个国王看见，那皇后在旁边看见，心里嫉妒。第二天，他打发另外一个宫女，装一个很漂亮的盒子里，用一个很漂亮的盒子送那个王一份的礼物。王打开一看。知道是什么？就是那一双手。他嫉妒，他差遣人去把那个宫女的手砍下来，给他。一看嫉妒，多么可怕！外面那个王后可能长得很漂亮，里面心里面很可怕。你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吗？说印度有一种树，印度的神话里面说有一种树，叫做想就有。一想就有，但是这种树啊是会移动的，会跑的。你什么时候，假如有一天你碰到那个树了，人碰到那个树，站在树下一想，你想什么就有什么。 啊。有天一个小孩跑回去，满手抱着好吃的东西，糖果，还有呢好多的玩具回去了。他爸爸就说：“孩子，你在哪里都拿着这么多东西？”他说：“我碰到那个想就有的树了，我就想要糖果啊，想玩具我都有了。”他说：“你这个小笨蛋，要这些没有价值的东西，带我去，带老爸去。”好，他就把他老爸带去了。结果刚好那个树还在，那个老爸一看见那个树，站在那树底下，好开心啊，想就有。他又想什么呢？第一，他说有一个美女。呀，果然他身旁边有一个如花似玉的美女出来。他在想，光有美女啊，没有钱怎么办？美女手上拿着金砖，左手一块，右手一块。呀，果然一看，一个美女拿着两块金砖，真好。他说，既然有美女拿着金砖，一个还不够，再想要两个。哎，有两个，再想三个，再想四个，再想再一个，再一个。一对一共来了多少？想了49个，手里面都拿着金砖，哇，很开心，够了够了，浩浩荡荡的把他们带回去了，带回家去。到了家，太太一看，太太说：“你从哪里带这么许多下流的女人到我家里来？”那个美女一听见，她说：“这个太太怎么出口伤人呢？”拿着金砖就往她就摔去。结果那个太太一躲，那个金砖摔到另外一个美女的身上，把那美女打痛了。那个美女就把她手中的金砖又打过来，这边就又打过去，那边就又打过来。哇，霎时间房子里面成为战场，又叫又跳，一切都乱了。贪心、嫉妒，哎呀，虽然是一个神话，但是里面有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世界上许多的罪恶，岂不是因着贪心嫉妒来的吗？一个个人是如此，家庭如此，整个世界也是这样。愿主恩待我们。圣经说，你们要保守你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余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。我们的心那样的邪恶，我们的心那样的肮脏怎么办呢？感谢主，圣经说，你们来呀，主的宝血有功效。你们虽然你们的罪虽像朱红，但是主的宝血能够把我们洗成洁白。马太福音第5:8说，那些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。第三，如何要管理我们的灵呢？以弗所书2:1说，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，灵是跟神相交往，神是一个灵，我们里面有神的灵，所以我们能够跟神相交往。但是自从我们犯罪的一天，那一天，那我们那个灵死了，不能跟神交往。所以以弗所书2:1说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。那个死不是指着我们肉身，是指着我们的怎么办？感谢主。下面一句话说，因着神的大爱，因着神的恩典和怜悯，就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当我们悔改信靠主耶稣的那一刹那，神的灵进到我们里面，我们又活过来，我们就跟神能够恢复灵的交往。所以今天有许多人说，我信不来呀，我看不见神呐，神在哪里呀，我没有感受。但是你的灵死了，怎能跟神有感受、有交通呢？弟兄姐妹，当你真是信靠主的时候，神的灵进到我们里面去，叫我们活过来，我们就跟神在恢复交通。所以我们的灵要因信而活过来，而且靠圣灵行事。加拉太书说，你们不但要靠圣灵得了生命，也要靠圣灵行事。灵的引导，您的启示，我们活在世界上，顺着圣灵行事，体贴圣灵，就是生命平安，然后参与属灵的战争。以弗所书6:6说，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我们信靠了主了，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元帅，我们站在他一边，与跟耶稣基督一同打着属灵的仗。撒旦来试探的时候，我们不听从他；世界诱惑的时候，我们得胜，而且能够接着神的福音传给人，使许多人能够归向上帝，从撒旦的手下把那些灵魂带出来，归向上帝，参与灵战。这样，我们的顺序不知颠倒，我们不知一直随着我们的感情、我们的肉体来行事，但是随着圣灵，然后透过我们的魂来管理我们的身体，那个顺序就对了。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跟我们留下好的榜样。他活在世上，他说：“上帝啊，你给我预备了身体，我当作祭物，我把我自己全然献给你。”他说他的心爱天父上帝的事，以神的事为念，遵行神的旨意。他的灵常常跟神保持交通，常常在神面前有祷告。所以耶稣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他如同镜子，把上帝的荣光反射出来。他是神本体的真相，他是神所发的光辉。他虽然活在世上仅仅33年，活得那样有价值，那样有意义，不是突然的活过去。愿主恩待我们，像帖撒罗尼迦前书5:23所说的话，保罗为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祝福。他说：“弟兄姊妹，愿上帝，愿全能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，又愿你们的灵、你们的魂、你们的身体得蒙保守，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无可指责。神是信实的，他要成全这事。”我们低头祷告。罗马书6说，你们从前怎么样把你们的肢体献给不法不洁做罪的器具，如今你们也要照样把你们的肢体献给神做义的器具。愿主恩待我们弟兄姊妹，我们听上帝的话，我们有这样一颗奉献自己的心。罗马书12:1说，使徒保罗说：“弟兄们、姊妹们，我以神的慈悲权里面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，叫我们全然的把自己献上。所以愿主恩待我们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讲的人、听的人，在神的话语中蒙了光照，我们就知道怎样来管理自己。我们要把自己献给主，求神管理我们的体、我们的灵、我们的魂。我们说：上帝啊，我们把我们的头脑献给你，是我们想那当想的；把我们的眼睛献给你，看那当看的；把我们的耳朵献给你，要听你的话语；把我们的心献给你，要成为你圣灵的殿；把我们的手献给你，做你要我们做的事，做你的工；把我们的腿、把我们的脚献给你，好当好的道。我们如此的奉献给上帝，分别为圣的时候，撒旦就在我们的身上没有地位，我们就真是一个能够管理我们身体魂灵的一个人。你愿不愿今天献给主？你愿不愿今天做神的管家、好管家？我们要管神所创造的宇宙万有，我们先学习管理。再一次把自己献给上帝，不再把我们的身体、我们的肢体给罪做罪的。读完你的话语进出来，愿你生命的话语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做你自己的闪光，愿你的声音光照我的心，也光照每一位今天听见你真道、是慕道的朋友，或是基督徒，让我们醒察，让我们在你面前蒙光照，看见我们自己的本相光景如何。主啊，愿你赦免。 献给你，成为圣洁合乎你用。我们这一生一世就不至于虚度，我们这一生一世活在你的面前有价值，不至于使你失望。我们真能够做万物之灵的人，我们真能够像你，我们真能够管你你所造的一切。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，赞美你的耶稣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的献诗，班的弟兄姐妹，他们花了许多的时间练习，他们唱出那么美妙的声音。我们相信复活的主悦纳他们所唱的赞美的诗歌，他们的声音也感动了我们的心。所以我喜欢坐在下面，不但听他们的声音，也看他们每个人的脸，越看越漂亮。他们唱了好多的歌词，我记得的很有限，我不知道你们记了多少，但是有两句我记得了。一句话说主已经复活，另外一句话是什么？哈利路亚。这两句话我记得很清楚，你们记不记得？我们来试试把这两句话讲一次。我右手边的这一边，所有楼上楼下的说主已经复活，这一边说哈利路亚，好不好？我们来试试看，一二三，
主已经复活，哈利路亚。
很不错，但是不够响亮。不，
主已经复活，
有的是这样的，哈利路亚。主已经复活了，这是个天大的消息，所有信的人也要跟他一起复活，一个死了的人的复活。哎呀，感谢主，从古到今没有一个人不死，他的结局是坟墓，何等悲惨。但在这里有一位已经胜过了死亡，复活了，这是一个天大的消息，应该表现那个真实复活了，对不对？再来一次，主已经复活，一二三，
主已经复活，
哈利路亚，阿门。有复活的生气烧气。刚才我们已经把马太福音第28章第一节到第十节读过一次，我现在再读一次。我们诗班的弟兄们刚才朗诵的时候也读了这一段，但是我们再看一次，在新约圣经第44面马太福音第28章第一节到第十节。第一节到第十节，安息日将近，七日的头一日，那就是礼拜天，就是现在的主日，天快亮的时候，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，忽然地大震动，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，把石头滚开，坐在上面。他的相貌如同闪电，衣服洁白如雪，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，甚至和死人一样。天使对妇女说，不要害怕，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，他不在这里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。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，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，他从死里复活了，并且在你们已先往加利利去，在那里你们要见他。看啊，我已经告诉你们了。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，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，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。忽然耶稣遇见他们，说愿你们平安，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不要害怕，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，叫他们往加利利去，在那里必见。在这一段圣经，我今天要跟各位讲到三件：第一，听见复活的消息；第二，遇见复活的救主；第三，传报复活的佳音。刚才我念的这一段，就是1900多年以前头一个复活的主日，头一位复活的主，也就是只有这一位复活的主，为我们钉十字架的主，那早晨复活的情景。 那里说了什么呢？说七日的头一日，天快亮的时候，有几位姊妹他们到坟墓里面去，要去看看安葬耶稣的那个地方。那里说正在那时候，忽然天上有天使下来，把那墓门打开，一个大石头挡住那坟墓的，滚开，他们就坐在上面，他们的衣服洁白像雪一样，他们的脸上发光像什么闪电一般。那些看守耶稣坟墓的兵丁，他们吓得要命，浑身乱颤，那里说甚至像死人一般。描写那个清晨的光景，这个清晨真是一个惊天动地的清晨。这件事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事，上帝甚至于差遣他的使者从天上下来，要做这样奇妙的事，向那些去寻找耶稣的人显明神所做的奇妙的事、大能的事。什么呢？他叫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。弟兄姐妹，像刚才诗班所唱的诗歌一样，他说因为一人的死，亚当违反神的命令，背弃神，拒绝神，犯了罪，结果他就把死亡带进人间。每一个在亚当里的，每一个亚当的子孙，通通都在死亡里面。人生自古谁无死，没有一个人逃得了死，没有一个地方没有死，有人的地方就有坟墓，好像人的结局就是在那坟墓里，悲哀的、黑暗的、凄凉的都被埋葬。所以有人说，人类的基础是建筑在人类的白骨头上面，一代过去，一代又来，都埋葬了，都死亡了，在亚当里都死了，没有盼望。但是感谢主，有一句话说，在耶稣基督里都复活了。那些信靠主耶稣的人，耶稣说生命在我，复活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。他从死里复活了，成了他所有信他人出熟的那个果子。我们看见一个树上的果子有很多，有一个果子熟了，你知道什么？其他的那些慢慢都要成熟。在耶稣基督的基督里，头一个复活的耶稣基督，其他的所有信他的人也要一个一个一个挨着次序时间要复活。否则弟兄姊妹，我们有什么盼望？人活在人世间，你有什么样的盼望？再高的学问，再多的钱财，再高的地位，结局就是死亡，多么悲惨，悲悲惨惨的下到阴间。不但如此，圣经上说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死，不是死了就完了，而且有可怕的审判。感谢主，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受了审判，他而且为我们复活了。信他人跟他一样，他怎么样活到永永远远，我们也要活到永永远远。所以天使向那些来寻找耶稣的人报信息说，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一位钉十字架的耶稣，他不在这里，照他所说的，他已经复活了。感谢他自己说了，他说人只要被交在罪人的手里，被他们审判定十字架，但是第三天他要死里复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无罪的，替我们罪，替我们成为罪。他是他把自己的命舍了，他又有权柄取回来，他不能够被死所拘禁。所以他事先就告诉门徒说，看啊，我已经告诉你们了，我要受害，但是第三天我要复活。所以天使说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。感谢主，这是惊天动地的消息，这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成就，现在有报告，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消息传报。他说你们听见了，你们要回去告诉那主耶稣基督的门。所以第二，要遇见复活的救主。正当那些妇女们听见了以后，又欢喜又害怕，哎呀，怎么会有这个事？他们准备起来离开坟墓要走的时候， 转过头来，忽然遇见谁呀？
耶稣向他们显现，遇见了耶稣，感谢主。
天使所报的真实的，从耶稣基督复活那一天到现在，不但天使报了，许多的门徒传报了，真实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人听见了，而且自己遇见了，像玛利亚他们一样，遇见了救主耶稣。有人如果真心要寻见主，他必定寻见。玛利亚他们要寻见那一位埋葬在坟墓里的主，哪里知道转过身来遇见那一位复活的主。主耶稣说，愿你们平安，一句话，愿你们平安，最宝贝的话。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来看见门徒，一句祝福的话，最可贵的话，愿你们平安。为什么？人最需要的平安，人没有平安，这世上没有平安，人个人心里没有平安，家庭没有平安，社会没有平安，国家没有平安。所以每一个人身上，如果你平安的话，你真是平安，你就不要带这一串钥匙了。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串，把你们拿出来给我看，光比我这个还多。为什么那个有这个钥匙？那个车要锁起来，因为不平安，对不对？为什么门要上一道锁还两道锁？因为不平安，危险。个人不平安，社会不平安。为什么你出去到处要看到警察？因为要维持秩序，不平安呐、啊。为什么国家要养那么多的军队？要有海防，要有空防。因为不平安呐、啊，危险呐、啊。耶稣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在约翰福音第14:26说：“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。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”耶稣说，看哪、啊、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是你们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世界找不到平安的土地，但是感谢主，在基督里真有平安。他第一句话说愿你们平安，第二句话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不要害怕。这是我们每一个人一生一世，从生下来开始一直到离开世界，离开世界以后都有的一件事，什么？害怕。每一个人都有害怕的事。我记得我的孩子生下来，我三个孩子现在都大，最小的22岁。那么我有一个经验是什么？看见他们生下来才没有多久，一个生命，后你想啊，一跳，哎呦，刚刚出生才几分钟头就会害怕，会害怕，然后就很多事情怕，怕我怕，常常听见我怕，上学的时候也怕。第一次上学，看见老师也怕，看见同学也怕，然后看见书越来越多，书包背得越来越重，哎呀，真害怕，看见那一堆书就害怕，对不对？然后考试害怕，今天3天一大考，5天一大考，3天一小考，然后从小学一直考到中学，考到高中，考到大学，考到研究所，天天考，考了以后你找工作还要考，啊 ，interview 1次、2次、3次，哎呀，怕有了工作了又怕丢掉。啊，工作有了再去又怕找不到太太，找到太太又怕不如意，不好又怕不好看，太好看了又怕有问题。真害怕，好多害怕。我在台湾的时候遇见一个朋友，他说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以前在做事的一个单位有个朋友，我有一个同事他死了。我说他怎么死的？他说他害怕死的。为什么害怕？因为他娶了一个很漂亮的太太，他一天到晚担心他太太。那些同事们呢、啊，就故意跟他开玩笑说：“哎，哎，某某人呐、啊，今天下班以后，我们到家里去，到你家里面去，好不好？”哎，不要去。他就怕那些同事看上他太太，不要去。他常常那么心惊肉跳，所以他后来就害心脏病，真的是怕死了。所以青年人，你们娶太太不一定要娶很漂亮的啊，好多可怕的事。更可怕的是当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哎呀，弟兄姊妹，我看见好多个人要离开这个世界，不知道到哪里去，手抓住他的亲人，脸变了颜色，害怕，我要到哪里去。那是最可怕的，人不知道到哪去。 耶稣说第二句话，你们不要害怕。感谢主，在基督里真是不要害怕。我们会有许多害怕的环境、害怕的事、害怕的人，但是在基督里可以不害怕，可以胜过害怕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我赐给你们不是胆怯的心，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。在基督里能以不害怕。遇见基督，当一个人真是遇见基督的时候，他的生命就改变。一个人遇见基督的时候，他的生活就改变。今天这里有七位受洗，今天早上10点钟，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站起来做见证，告诉你们他们是怎样遇见基督。感谢主，遇见基督是人一生一世他的生命的转捩点，是最值得可喜可歌的一天事，一件事，一件大事。他们遇见了基督。第三，他们传讲复活的福音，天使嘱咐他们。第七节说，你们快去告诉他的门徒，他从死里复活了，看啊，我已经告诉你们了。天使说，我奉差遣要报的，我已经告诉你们了，我报告这个佳音给你。然后主耶稣也吩咐他的门徒说，说你们要去告诉我的弟兄，叫他们从到加利利去，在那里我要见他们。在马太福音第28章11节到20节，主耶稣也向所有的门徒告诉他们说，看啊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现在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我就要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主耶稣差遣，天使差遣我们，天使告诉我们传报，耶稣基督差遣要我们要传，告诉我们要传报复活的佳音。许多人还在死亡的惧惊之中，许多人在死亡的惧怕之中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已经得着了，我们有这样的把握，我们应该传报。妇女们去报了，妇女们走到那些门徒那里，马可福音16章第10节说，他们正关上门在那里哭泣哀痛。妇女们说，不要哀哭，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。感谢主，虽然有人疑惑，虽然有人不信，但是主自己证实。他们一讲完，耶稣来在他们当中，同样的说，愿你们平安。门徒们照耶稣所说的也去报告了，他们在耶路撒冷，在犹太全地，在撒玛利亚传报耶稣基督复活的好信息。从他们那时候开始，传到那个小亚细亚一带，传到欧洲，传到非洲，传到美洲，再传到亚洲。今天你我接这个棒要继续传，传什么？耶稣基督复活了。耶稣说，信我的人不至于死，他也要复活。这是极宝贝极大的信息。所以我们今天不但听见复活的消息，我们也盼望每一个亲自遇见复活的救主。第三，我们要传报复活的佳音。有一个基督徒的画家画一幅画，上面写的登山宝训，耶稣在一个山头上站在那里，合法里面画满面光，许多人男女老幼在那听耶稣基督讲道。青草地上漂亮的百合花，可是再往上面一看，那幅画有一大架飞机，有一架飞机在上面飞过。那些看画的人说，不对呀，怎么耶稣那个时代怎么会有飞机呢？哎呀，这么漂亮一幅画太可惜了，真是画蛇添足嘛，画得这么好，怎么画一架飞机把整个画都破坏了？那位画家怎么说？他说，朋友，我是画今天复活的耶稣。真的，耶稣不是活在过去的，不仅仅是活在过去的年代，耶稣也活在今天，他是从死里复活，活到永永远远的主，今天就在我们中间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啊，当这个复活节日，我们的歌颂，我们的赞美，我们所传的信息，主耶稣啊，愿你都加上祝福，让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人不仅听见复活的消息，主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遇见你自己向我们说话，让我们有奇妙的经历和改变。 主耶稣啊，我们也乐意奉你的名去传报我们的亲友、我们的家人、我们的朋友、我们的同事同学，主啊，那些还在死亡中的人，主耶稣，当恩典的门关上的时候，他们再没有机会了。愿主的恩吸引我们，愿主的爱激励我们，愿主的圣灵感动我们。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们下面还有诗歌，有英文的诗班要跟我们献诗。